和平使者。那和平使者指谁？指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在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很长的一个讲道片，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里面呢，一开始就谈到这个我们讲的八福哈，其实是九福了哈。那它里面呢，就有一句话，它是很触动我的啊，就是你们的主题经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我们都理解，后面那一句叫做什么？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啊。等于说，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这种特质。我一直在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特质，不是我们本来有的。可是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当我们归属于神之后呢，这个使人和睦就变成，当然它是成，就有一个过程，神帮助我们成为真的是像他的儿女的这种特质，使人和睦。或许当我在讲一些例子的时候，讲圣经的例子，常常会让我们感觉说，哎呀，我不可能像亚伯拉罕，不跟人家去计较，我也不可能那度量那么大，我也不可能像今天要讲的保罗，那么有风度哈。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不是只有亚伯拉罕跟保罗。如果你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有这个权柄，那我是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应该有这个特质。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没有这个特质？如果我们基本上不太认为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可以和睦，我不太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和睦，甚至更糟的是，有的人怎么样，在一种冲击伤害下面，或者是很多他的过去的经验下面，他还会变成造成人家的不和睦。听到这边讲他有理，那边讲他有理，那你就认为说，哎呀，在加进去的时候就更加的一个因素进去，等于说我们本身会成为那个问题的人。如果我不认为他们可以和谐，如果到个地步我也不希望他们可以和谐，哇，这个心地就很多情况是这样。好，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没希望了，不是，但是我们要自我省察。看到有这种情况之后，你心里就暗想说，哎呀，这个没办法的了，我也经历过啊。然后甚至有一句话说，站在山上看着什么，看人家打架还是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啊，就好像有一句话说，站在山上看着那个马相踢还怎么样啊，就变成一个心态，就是我认为世界就是混淆的，就是混乱的，就是不可能和睦的。可是如果神的儿女的话，那个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和睦就是我刚才上次讲，没有嫌弃，没有嫌弃。你不一定要喜欢对方，你不一定要跟他常常很有感性的跟他连结，不一定，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和谐的，那个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只要是神的儿女，第一个经节哈，主题经节就是使人和睦的人，这样种人就可以称为是神的儿女。我这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变成说我有一个目标啊，我是不是那个喜欢看到人家和睦的人，还是说我有没有用努力使让人家可以和睦？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特质啊，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向度，让我们来检讨我们自己，来思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不爱看到人家和睦的话，我们自己不会有平安，这个是肯定的哈。神的儿女一定会有平安。下个礼拜是圣诞节，刚好就圣诞节，我们要来思考这个天使报的佳音说，地上平安归给平安，归给那神喜悦的人。平安是神给人的礼物，信耶稣就等于我有平安啊，那是有平安。那这个平安本身会产生一个，你会想要让人家和睦，因为你如果 没有认为可以和睦的话，那我们本身可能就是会处在一个没有平安的里面。我希望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好，这个是原因跟结果是混，是搅在运作在一起的。好，那我不是说要你诊断出自己的问题，而是说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如果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话，哦，我巴不得他们就乱起来吵起来了。说这样啊，因为你会 A 跟 B， 你认为 A 你比较站在 A 这边，所以呢你会为他怎么样打抱不平啊，为他打，所以你就会很需要怎么样帮他出一口气，那这就不能和睦了啊。好，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中间的啊，两个有冲突，那我们中间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使人和睦，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使人和睦。耶稣不就做这个事情吗？用自己的生命使两下合一，拆了中间的墙，一方面拆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仇恨的墙，一方面拆了人跟人之间全部都合在一起。好，
想讲两点，一个是当一个人听到你的朋友讲啊，他怎么怎么样，你帮他出口气，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心底可能你并没有觉得，其实你心底是不愿意看到他们和睦的。这个
刚才我在讲的这个，你不认为会有和睦，因为你心里面有一种不平。
在信主以后，这是讲一般的，信主以后呢，我就是一点，就是没有人能够去评论任何人，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更不能去论断的人。
对的，
因为审判人是耶稣基督的事，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他才有权利，天父都不审判人，审判人的这个权柄是交给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人子。
呀，这是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对，但是要
问题是人的本质，这是我在讲的。我今天在讲就那个，这样叫做神的儿女，那我有没有羡慕要成为神的儿女呀？
我接下去要讲的就是说，我碰到过几次我自己还有别人，就说按照我原来的老我，我是不会去跟他主动跟他和好的，但我不会跟他和好，但是因为说我这些不是讲这些道理，这些道理成了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一旦有这个念头，我不想去跟他和好，我就一定要去跟他和好。是不是这个？如果我没有这个，我可能我不知道，但一旦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那我就非要去，否则我不得平安。
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哈，我们会有一些念头，那个念头是我的。
对，不知道
呀，这是很习惯的，我们也不晓得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上次讲到，我们心有一个律，律就是神的话的这个真理的标准哈，所以这两个一定会有一些冲突。那当我们愿意听这个的时候，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成长了，就往上面了，就往上面了。这样可以吗？
对，我讲完。
OK。
这个问题，刚杨弟兄提到说那个什么，有人不希望
呀？你没有听到前面。
双方和睦。
不是，你没有听到前言呀？前言就提到说，和平使者使人和睦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就是神的儿女的特质，嗯，一定有这种特质。但是我们基本上有的人，他们是。那个潜意识里面是不希望也不认为这种情况或那一种人可能和谐的，他本身就有成见了，
对，
他本身就已经有那个根基了啊。你可以再回到听一下，
特别是夫妻关系，如果说女方也好男方也好，就说如果说他本来对这个就有一些成见，然后听到他们有矛盾的时候，他不会去讲一些使人和睦的话。
很多时候发生在哪里呢？讲到夫妻关系，等一下，发生在父母亲长辈看着自己的儿女，你了解吗？
对，这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时候，我想说奇怪，你不要你的儿女的那个婚姻幸福吗？啊，怎么还要从中再挑拨呢？我怎么还要跟他？哎呀，你这个先生这样不行，那个不行啊，或者你懂的意思吗 ？OK， 他说他为你好，我帮你看着，我看到这个危机了，哦，可是问题是怎么样，他没有使我们和睦，哦，上次就提到说我们听话的时候呀，yeah, OK。
我还讲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这是非常明显的。还有一个就是朋友，
嗯，
他朋友呢，他本来就认为就对他有成见，说你怎么能跟这个人在一起啊？他本来已经有这个，当他听到他有矛盾的时候，有的人呢，他会他两种极端的
主观的判断，主观的论断。
我想讲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呢就是说真的是为他们好。他讲话，但他讲话没有那种所谓的情商，他就直接讲。他直接讲的话，造成那个对他说他来告状也好，来讲事情也好，反而使他我把你当朋友，结果你反而来讲我，对吧？这一种呢，实际上他是真心为他们好。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另外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他在他的基础上，他加深了他们的矛盾，然后就说，而且看到他们不和睦呢，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然后再延伸下去就多了。
这个形容就很生动了哈，就是你会认为我看的就是对了，你看我就是觉得就是这样子。
我早跟你说过，
就别人就唯恐天下不乱了。就反正我的经验就是这样，不会有这种，不会有那么和谐的了，就不相信了，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儿女的心地嘛。那我现在不是说我们啊，在批评或者是我们在评价我们自己，我的意思说，一直到这样子，第一个你才有平安，一直到你的心里面要看到人家的和睦，你真的是用你的努力要帮助对方和睦，
对，
这个是神的儿女的特质。
对，
第二个。你会有平安，等于说你心里面是真的有领受到神的平安啊，不然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就像我们讲的说不晓得，自己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的话，你就可以说哎呀我是神的儿女，好，你就可以确定我是神的儿女，真是神的儿女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要你非常好哈，很实际，你试试看跟他讨论圣经的话。好，
可是我也听了很多人说他不好，但是我也不能说你不好，或者他就一直跟我讲这些。
没关系，现在哈，听人家讲什么，你听要听哈，他讲出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主导性。当你碰到我跟我讲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碰到我，你而有改变？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就我们好像要像盐巴调和一样，用盐调和让它怎么样有味道哈，类似这样。你要成为那个光跟盐，好，你已经神在帮助你呀，你会有个辨别的能力的。刚才杨弟兄说，我的念头我意识到了，那个就是个辨别的能力，哦，所以非常实际，非常好的。这个世界，我的邻居，我跟我接触的人，因为我使他们更和睦。好，那你的目的不是要去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好，是他没有平安。这是我们的关心点，你这样子你没有平安。久了，久而久之连觉都睡不好的，
是，
好，而且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很焦躁的，一下就会把你焦急，这个也会把你焦急哈。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这个课以前呢，我们先看几个经节，我要你有一个概念，因为我今天关系到一个奴隶的事情啊，奴隶是当初的一个社会制度，罗马政府有，罗马的罗马的这个权势有，然后呢，当然犹太人他们也有。好，你看到那个旧约就看到在关于奴隶啊，那是一个制度，那不是说哦他们怎么会去用奴隶哈，他本来就有一个模式，而且呢在那个耶稣神给那个摩西的律法条例里面呢，常常谈到怎么样对待奴隶。好，很多我们不要以为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定是对立的哈，其实就是那个奴隶跟主人一定是对立的，不一定。很多奴隶在主人的这个，因为他没有能力过生活嘛，那等于说我的主人就给我一个方，就好像把我纳进他的家人，给我工作，然后我在这里可以得饱足哈，那我不用太好，就是有的主人是很好的，甚至呢当做 family 的。好，我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叫谁来晚餐，有没有那个很可爱的哈， 一个那个啊，一个很有很家世很不错的哈、啊，一个女儿带了一个好像是医生哈、啊，是白种人，然后带了一个黑种人的医生，有没有人看过《谁来晚餐》？哎呀，那个真是很好哈、啊，把他带回来，带回来就是有准女婿就对了哈、啊。你知道第一个反对的是谁吗？他们家的管家老妈妈黑人，嗯、看着那个。那这是他的女主人啊，他要保护他、啊、然后他竟然为了他去跟那个黑种人那个医生对抗。所以等于说他已经自己就融入了这个家庭了，已经不是色种的问题了。那他们很多奴隶哈、啊、就像约瑟一样，他不是当管家吗？他们是很有专业的，很聪明啊，啊聪明，这个主人看哎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就给他管起来。于是就这样子当管家当成了，所以并不是说奴隶都全部都是恶劣的不好的，但是奴隶制度本身是很残忍的，因为它有法的规定，奴隶你可以不把它当人，当做你的拥有的财产。当初那个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听说就是为了奴隶设立的，等于主人可以把他的违背他的他不喜欢的犯罪的这个奴隶人，他自己就可以绳之以法。好，所以这个当初是有很残酷很那个，那今天就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哈。好，那么现在我要你听三个经节哈，我们把这三个经节哈，我就不再重述了哈。哥林多后书12:13，加拉太书3:27-28，这个格罗西书3:9-11，好。杨弟兄，你介意把口罩拿下来吗？
好，
等一下你翻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
然后你再翻到第三个哈。OK， 好，第一个我们请你弟兄来念了，跟多后书12:13，大声一点。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
嗯，
这我觉得
我写错了吗？哥林多
后书。
哦，对不起，前书
sorry，
前书
不太相关
呀呀，前书分多前书12:13啊。OK，
没关系，13啊。
嗯哼，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好，奴隶在主人的家里是不可以一起吃喝的，这个是规定。他说隐于，这个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提示了，你不可以跟主人说哎呀我们来喝一杯、哦、不行的、哦、他们可能要后来，然后也不能喝主人的东西、哦、但是这里说呢，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自主就是表示老板啊，就是那个有奴隶的人，那为奴就是奴隶的人，他们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哦，这个就很明显，就我们都可以一起喝这个主的杯的。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加拉太书3:27-28。
加拉太书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好，第一个谈到吃喝，第二个谈到穿衣服披。有时候衣服是不是一种身份呢、啊？好，有时候会代表哈，这个人如果比较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他穿的就会，你会说话比较简单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多样化啊、哦、可以有时候，但我们不能用穿衣服来看一个人了、啊、我就是说，我知道在中国、哦、我去中国这样30年之间、哦、看到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从一开始看到都穿一样的衣服，那草绿色有没有，然后一样的头发，清汤挂面、哦、你们有印象吗？有吗？哇，一下子变成我们是穷人的感觉，因为我在想说我去我不能穿得太，就很希望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嘛，结果发现慢慢的不几年要的事情，一下子呢那个他们搭飞机都穿得好时髦，那个高跟鞋咔咔咔咔，然后我们穿那个平底鞋， 好像农村来的，好，所以这个穿着是一个记号，奴隶是有记号的，好，你知道吗？他们如果是一个反叛，或者是被那个，他们是在这个头上要落一个印的，那叫做这个奴隶是一个犯过罪的奴隶，落印的有记号，基督徒也有记号。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哈，就是那个哥罗西书3:9-11。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敌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好，为奴的，为奴的，为奴的，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是当初真的是就是这样哈。那这里提到说，一样的哈，不管是哪一种人，基督都住在他们的心里，都有基督。三个，一个是喝吃喝，一个是穿的，然后都外面跟里面，这个是生活，这个是外面，这个是里面，都有基督。所以现在给我们一个概念哦，不管哪一种人，刚才翠芳说我们有那么多的学问，这个不是问题啊。神的儿女不是分学，当然有学问的人他要分享给我们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没有话讲，那是天分啊，还有他们的专业是要分享的，是要帮助别人的啊。所以拥有基督是不管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哈，先好这个概念，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的教义的概念。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有那种偏见或者是分歧哈。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腓立门书，好，请你打开提多，希伯来，提多，来提多，腓立门，希伯来的前面，对不对？好，腓立门，好久没背这个，我会翻，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哈。好，你们那个以前好久以前，我这一班曾经背过那个目录哈，这一次还没有让你们背啊，下一次我们要训练一下啊，背一下哈。门徒班不会背圣经，我们说不过去了啊！你们都好方便了，一拿查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呢，我想嘛，还是要有一点点。
用那个 electronic 那个 device 多了以后，如果是老翻这个圣经，
或许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一定要熟到这样哈，是不是？但是我在想，如果你懂得前后的次序，是不是有一点帮助呢？有一点概念呢，根基呢？哈，呀呀，哈，就像你在查很多这些资料，我们现在资讯很多，你不需要上很多学才知道那个资讯。
对，
为什么我常跟你们提一些医学的？我不懂啊，但是我会去查，我去那。问题是你查的人不可能成为医生。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很方便的东西，我们用它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很有根基的，很有质地的哈，去成为一个门徒。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腓立门书了哈。好，现在请你看到我这个概念哈，这里提到说保罗是比较老的，他那时候大概60岁哈，老但是呢不卖老。一个人怎么会老而不卖老呢？倚老卖老嘛，对不对？好，现在常常就听到老人家，哎，我们以前怎么样啊？然后越讲越多，我们都有这个，就牵扯很多，因为太多资料在里面嘛，就会变成比较不节制了哈，讲话的时候。但是你会看到保罗那个效法基督，好，就是神的儿女的那个特质呢，非常的清纯。好，我刚才提过了哈。不要认为只有保罗才做得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平安的人都是应该这样子。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怎么办？给你一个模范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往这个目标，你渴慕那个饥渴慕义的才能够得到饱足了。 等说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渴慕，我没有渴慕平安，我没有渴慕成为一个和平使者的话，那我们就会怎么样？离神的儿女的这个特质呢，会越来越往下降，会退步的。好，那么现在呢？在基本上呢，在这个是那个你的经节上有哈，《腓立门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哈，那个雅琴你直接念哈。
腓立门书，
你上面就有，讲台上这么就有。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意的事，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好，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腓立门书前面，你就会看到一点线索。保罗写信给腓立门，个别的啊，他个别的信大概就是提多、提摩太，还有腓立门。那提多、提摩太都在讲教会的事情，都在培训他们怎么样做一个教会的一个代理人。但是只有腓立门是一个私交关系的一封信。而且关系到当中有一个奴隶的事情，那么从这个私交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保罗学习到属灵上面的一些营养、一些养分。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看到前面三四节，你就看到腓立门到底是谁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腓立门是家里面开家庭教会的，第一个，啊，这个中国人很能够了解。哪里有像我们要募款多少钱盖一个很堂皇的教堂，哪里有啊？好，但是呢，他们教会家庭教会很多，只要有人愿意提供他的家，就会成一个教会，两三人耶稣就在那里了。好，然后那个开放的人愿意让人家用他的家公用，变成公用的，这个就是家庭教会。腓立门就是家庭教会的提供者，而且他被保罗已经训练成传道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但是保罗不跟他谈教会的事，保罗是以外邦人，我们这些人的教会为念的，但是跟腓立门纯粹是谈个人信仰，我是神的儿女，你是神儿女，我们来谈我们神家的事情，有点类似是，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即使可以以老师的身份来跟你讲话，他基本上是老师啊。那时候腓立门可能还没有超过五十岁，保罗已经六十岁了。好，然后他说我可以，但是呢，我们是以一个私交，我们就像弟兄姐妹这样来对你写这封信。好，这是保罗的心态。好，并不代表说我很谦卑，我都不否认我不是这样子的。好。什么叫谦卑？我有，可是呢，就像耶稣一样倒空，不认为我有特权，我可以倚老卖老，这个叫谦卑。你有，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要自卑，我们连有都没有。好，那这个叫做谦卑哈，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能力可以说，腓立门你应该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啊，所以在公的时候，在对教会的时候，他对于教义，对于他以后要培训出来的这个提摩太还有那个提多的，他是有他的权柄要告诉你们该怎么样，教会问题怎么处理。可是来到这个私交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角度，我们都有私交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的私交的，这个从家里面啊，到我们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啊。好的，好，那还有一个地方我给你们一个线索，你们回去自己看啊。这封信呢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地方，你还在哥罗西书吗？你的那个你还在吗？好，在四章的地方哈，你听就好，听就好哈。好，第七节出现了一个人叫做推基古。好，你先把这个念出来一下，哥罗西书四章七节。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做主的仆人。
跳到第九节。
我有打发你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好，这个是告诉我们，保罗写好这封信交给这个人，他称兄弟，对不对？好，然后呢，带了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主角出来啊。好， 雅各罗西第四章，第四章。
哦，是我，对不起，我昨天打的没有问你这个，这个是、
啊、
这个下面经节都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的，是不是？
有吗？
没
有，
没
有，我没有出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本来就没有出来，
本来
我只告诉你背景而已。
哦，
哎，没有，没有，对不起、
哦、
啊，这个是，这个是我补充的了，好、啊，让你们了解一下背景哈、啊
哦，
就是在哥罗西章四章那里七到九节，你都看到这封信。这个拿这封信去给腓利门的人，保罗写给腓利门，好，你们可以就这样听没关系。然后呢，叫这个啊、我把那个名字我常推基古他的弟兄，拿着这封信还带着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的主角，在保罗跟腓利门这个开家庭教会的这个腓利门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主角叫做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这样了解了哈。信带去了，阿尼西姆也跟去了。为什么阿尼西姆要跟去？因为阿尼西姆逃跑了。怎么逃跑的？做了对主人对不起主人，或许是偷钱，没有明讲，基本上他们说可能他是偷窃。那他逃跑逃到那个罗马城，很多人可能比较不会被找到，好，结果就碰到保罗。这个细节都没有告诉我们，只知道保罗在被软禁，他还没有被审判。保罗后来是为主殉道的嘛，哈，他还没有被审判以前，他就碰到了阿尼西姆，而且保罗说他是我生的，什么生的？福音里面生的属灵的儿子，所以呢。三号这个阿尼西姆跟保罗就见面了，然后呢就成了基督徒，但是呢保罗认为他应该回去面对他的主人，记得吗？我们谈到矛盾本身一定要去面对，不能逃避。好像刚才翠芳提的问题我很认同，他要去面对他。好，你不用跟他说哎呀我没有像你那么多学问，不用自卑，好，不需要，就至少你知道圣经，对不对？你也知道我们上的课是什么课，好，就去跟他讲，好，那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心里面有平安的缘故，我们今天谈到和平的使者，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平安才会成为和平的使者。那如果心里没有平安的人，没有能力成为和平使者。你说我没关系吗？你能讲了你讲，你能面对的面对，其他说那我就为你祷告就好了，你没办法是不是？好呀，他会跟你讲，第一个他会跟你讲表示他也看中你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你们有很好的一个什么什么关系，就是你们是同乡嘛，对不对？所以可有这些呢，可能我们就靠不近，你可能靠得近。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开始往下面念了哈。前面我们就不再讲这个背景的，我们就不看，你们自己去看了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保罗对于腓利门的这封信里面呢，首先呢，第四节到第七节，腓利门第四节到第七节啊，腓利门书第四节到第七节，好，有翻到吗？一起来念了，一起来念，好。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比你向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好，我们有一种辅导的讲话的一种原则哈，这是一般的人哈，也是有道理哈，就是你讲话要像三明治一样，第一片面包是什么？叫做赞赏对方，好，但是从基督徒出来的是从心里面讲的，不是为方法而方法，好，就是这个是有道理的哈，那个道理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对对方要跟他很诚心的讲话之后，如果我们对对方把他想得一无是处，已经有成见的话，那就别讲了，不要说使人和睦了、哦、一讲之后马上就心里面就很想数落对方了、哦、好，那一开始你就看到保罗怎么样在对这个腓利门的一个感恩，他甚至他说我祷告说为你们感谢，为你感谢哈，因为他跟他们有师生关系了， 啊，有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他是被他训练出来的啊。所以从这四节你就看到说四五六七哈，这四节你就看到说这个腓利门是保罗心目中一个他很赞赏的一个人，但是这个赞赏的部分呢，能不能用在阿尼西姆的身上会有一个难处。对于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呢，是已经是有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牵制在那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说你即使有基督徒的根基概念来面到实际的问题，又有我的背景，比如说我刚才谈到公婆跟那个媳妇哈，这个我们都是基督徒，可是来到这个辈分的时候，来到没他们的本来的背景或他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他们跟这个媳妇的差异的时候，能不能突破这些，都不要让这些影响，只有面对说我们是弟兄姐妹，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是有难处的，有时候是有难处的。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对方圣经里面说他是头，我是身体啊，我妻子是身体，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背景。我记得我就讲我女儿哈，跟我的女婿，我的女儿的这个学历比我女婿高，也因为这个女婿呢，他自己放弃了一个机会，高就的机会哈，所以动不动有时候就有这句话出来啊，你不懂啦，我们念过了。我亲自在车上听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是对你的丈夫说话的，你在挑衅吗？啊，他丈夫也是在手术室做技术的而已啦，就是没有真的有那个、他有那个技术的资格。然后呢，他在讲这个，然后我女儿就要纠正他，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有意的，我女儿也不是要轻看他，轻看他怎么为他放弃，怎么会嫁给他呢？问题是那个文化背景很根深蒂固在那里，你要跨过这个来表达你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个破碎突破。有时候神，如果你愿意，神就会让你破碎，把那个墙拆下来。像我讲个很实际的，我是台湾人，神啊呼召我在中国宣教，在中国服侍，我也要跨过我原来那个台湾人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是要跨婚姻也是一样啊，哈。那么
台湾海峡，
又游过去啊。所以不管是谁，不管你跟谁的交往哈，我们是针对神的儿女跟神的儿女。那当然，如果有没有信主的，你要他们和睦还是可行的，那你就要把福音告诉他，你可以这样子更好啊。问题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当中的这个律在那里，我们就要放掉，我们就要跨过去，不能再我认为怎么样，我们过去怎么样，这个都变成一个怎么样，它放下来了。好，我常提醒我女儿，是指你自己决定，你说我 I do 我要嫁给他的，你看，好，我说我没有逼你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哈，这个是第一点我提的哈，那第二点我提的是和对方的关系啊，我们看第十三节啊，十三节，请你们念一下，还是雅琴你念好了，这样比较清楚。
好，对，
腓利门十三节，这里只有一章哈。
腓利门书第
十三节，
嗯。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
好，十二节也念一下好了，十二节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好，这里告诉这个人就是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好，那本来呢，保罗他是很想以他的私人的需要，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软禁了，而且年纪也大了，好，那个时候的60岁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哈。那时候因为各环境没有那么好，医疗环境各方面，他的处境又是很那个的哈，所以呢，可能身体啊各方面都有一些需要那伺候的地方啊。那么他呢，他就谈， 你从前面就看到他跟腓利门的关系，也看到他跟这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的关系。好，好，那我们往下面看哈，往下面，我的经节的那个你标出来，你们就念吧。
嗯，
来往下面看来。
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17节，你若
等一下，好，你回到11节，
11节
再念一次。
嗯哼，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好的，先停在这一节哈，这节很重要。阿尼西姆没有一下就全部否认他们之间的问题。所以他说，我知道这个奴隶以前得罪你，他对你以前是没有益处，而只有这个坏处啊。他没有去否认。当你在面对两个有冲突，他们两个算是冲突方了，对不对？两个，一个主人，一个奴隶嘛，对不对啊？那我们会去听到对方讲的立场。那保罗在这里呢，他没有机会听到腓利门讲什么，但是呢，他了解腓利门会怎么想，会怎么讲，他两个私交很深啊。等于说保罗在一个完全没有听到腓利门讲话之下，他听了这个奴隶讲，那他有听到奴隶讲什么我们不知道。当然他可能也会讲到说，哎呀，我那个主人就是因为怎么样啊，所以我就要逃跑啊，那我就受不了了，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有可能这样子，对不对啊？就是他会有他的理在那里，他有他的情在那里。那保罗没有否认任何一方的他们的对于对方的这种就是不好的感受啦，或者是他们受到的亏损啦，他没有否认，这一点很重要啊。好，那么往下念的话，你刚刚念到12、13念了吗？
念过的。
好，念过了哈。接下来就说保罗呢，在这里呢，他成为一个和平使者的时候呢，他本身是要付上代价的。你如果成为一个和平使者的话，你就要付上一些代价，就像耶稣用生命成为我们的赎价，这个是一个圣经真理里面的一个律。好，像波阿斯有没有？波阿斯那个路德记那个波阿斯，后来不是娶了路德嘛？哈、哦，外邦人哦，摩亚人路德哈、哦。那他是要付代价的。你那么一个富有的人，也什么没有啊？为什么要去顾念到这个外邦的女子耶？这个也是文化上的一个哈、哦。外邦摩亚女子是摩亚人是怎么来的？摩亚人是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出来的后代。对犹太人那是非常不洁净的，可是波阿斯在整个情况下面，当然这有神的美意，而且波阿斯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我确定他是一个很虔诚、啊、他不怕别人怎么想。这么一个摩押的女子在捡他的麦田里面的那个麦子、啊、那是在路德记圣经里面，四世后面路德记、啊、这样的一个女子，她后来他帮他赎了他们那些产业，等于说把他，这个是他们的条例，好，就这样子来保护这个外邦女子，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他需要撇开人家的成见，啊，然后他自己本身这么一个尊贵的一个有产业的那个好这个地主哈，他去娶她，以至于他成为大卫的祖母。大卫王的祖母，你可以想到神的眼光是没有一点都没有哪一种人哪一种色种的哪一种程度的都没有，对不对？那么早期在旧约就看到一个摩押，人家认为就只要你是信靠神的，只要你是专心跟随神的，这个路德跟他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活，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那是一个人对于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尾声，目标的尾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跟着主了，主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尾声的一个，也是一个奉献了、啊、心里的一个尾，这怎么讲呢？
好锚锚定了锚，
那个也是我们的锚的，但是我们就是整个情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你的 性情、你的意念、你的一切都在那里面了。对对，那是一个我们的也不对，我们的一个要，我们如果渴慕那个目标，那我们就会投入我们所有。我在讲说我们愿意投入啊，所以不好意思，所以当我们要为了要使对方和睦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
嗯，
而且你不能站在哪一边，你要听他们的，然后你也不一定要了解他们的问题。我告诉你了，了解不来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就各自在把秤，来我帮你称一称，来称一称，好像法官要帮你判定，没有办法了。人家家务事哈，夫妻的事情哈，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好，然后呢，我们往下面看哈，我们往下面看，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特性哈。我们看十四节，我念一下
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好，使人和睦的人哈，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是好意，你一定要这样做才会好，这个是不太可行的。因为你已经在操纵对方了，神就也没有这样操纵我们啊。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是对的，是好的，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啊。当然我们认为好的才会告诉他，但是呢，我们的心态不能有一种想要操纵。所以他说怎么样，即使我可以留着他，后来其实这阿尼西姆哈，他后来传说，根据传说后来有书信出来，五十年后有书信出来，他这个成为那个教会的，他们叫做主教，有点像天主教的前身，但他不是天主教的系统，他是一个像不是教父，就是一个有点像牧者一样。他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他也被训练成为一个带领啊，教会的带领人啊。所以呢，他保罗说，我本来很想留下来，我需要这个人，因为我有用我亲生的，就是灵里面的儿子啊。提摩太也是他的灵里面的儿子，跟提摩太在照顾教会。那我现在有一个生出来，他又是一个很能服侍的人奴隶嘛，所以呢，我留下来对我绝对有好处。可他说怎么样？他应该要回去。这关系到什么？关系到这样才合理。真理第二步就是要合理了，不可能说我注重真理，我可以不合理，请我们注意。但是真理在合道理的上面。道理要在真理的里面，但是你不可能说真理是这样，可是呢所以呢我就可以不讲道理。什么叫道理？父母亲就是长辈，我们就是下辈，丈夫妻子等，他有他的一些顺序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极力的一定要让阿尼西姆回去，因为刚刚才生的这个属灵的儿子，他一定会教他说你需要回去。阿尼西姆会不会怕？你知道这种奴隶一回去的时候可能要被钉十字架的，然后你怎么知道阿尼西姆不会再做坏事了啊？你怎么知道菲利门一定会饶恕他？都不知道哎。所以身为一个和平使者是要靠着主，那个结果也不见得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子啊。但是这个结果是我认为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合乎神的心意，它的结果就会像这样子，但是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当中的，我们付出代价，然后呢我们还是要一个冒险精神，对不对？他听了这边，他没有听到菲利门说什么，那我怎么知道菲利门有没有人信主以后又变了，又变节的？有，是不是碰到难处的时候我要保护自己，所以呢所以很难说啊。但是呢，这个保罗是按照道理，你应该要回去，你跟他认错，然后他跟保罗跟他讲，他欠你多少，我来还。这个就又一个这个保罗的一个付出代价啊，他在。法律上面他是有欠他的，甚至有时候是欠一条生命。好，所以呢他说我来还，他跟腓利门一定信得过保罗的啊。我认为这个时候的保罗也信得过腓利门啊。那我们往后面看啊，就是啊15到 17， 我们把15到19念完好了，全部念完15到19。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与我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OK， 保罗站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况下面帮他们处理，帮给他这个腓尼基来劝服他。好，那基本上呢，他要把腓利门提到一个地步，真理是什么？我们都是弟兄啊。一个主人要看奴隶为弟兄，这个如果没有耶稣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没有圣灵工作不可能。可是他知道，所以你们一定可以。他把他提到上，但是记得他没有否认他的主权，他没有否认他的主权。你看他用那个或许。等于说他也在冒险。好，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你念完第几节？
十九节。
好，二十一。
兄弟啊，兄弟啊，愿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跳到25节，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心里，阿们。
好，我们看到基本上保罗把腓利门指向一个，我知道有很多难处，你要跨越所有你的背景，你是主人，你有权利，那现在你是基督徒，我们是弟兄了。最后呢，他要他做的是什么？饶恕，就是饶恕，饶恕就是。就是一定要走的，而且是有效的这个途径啊！你就是要饶恕嘛，过去就不能，就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彼此饶恕了啊！而且呢，保罗还有一个代价是什么？不但要，他说他答应说我要帮他付，到底要欠你多少？还有一个，他为他祷告，祝福他。我相信不是只有在这个书信上，他在家里也在这个监狱软禁也一直在为他祷告哈！我很急的。把这一章这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们可以读出比我跟你讲的更多你读它的时候，你有一个渴慕，天父，我要成为一个和平使者然后呢，保罗的这一些使人和睦的这些心地，他的特质，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一定必要，神的儿女一定必要到这样的一个，一方面我们有资格，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本质，就是等于说这样就是使人很多人有福了，他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是神的儿女，对我来讲，这个他就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了，大家目标在那里了，那我就很渴慕。那么这个是一个范模范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就到这里。